好，我们感谢主哈，非常的感恩。那今天我们又是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上帝的日子。我们知道我们能敬拜他乃是我们的特权，也是我们特别蒙福的事情，为此我们向主感恩。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列王记下五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好，那这个是我们上次分享的重点哈。我们讲福音小使女，就是我们讲到乃曼的故事。我们看到有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女子，我们的一个姊妹，然后是被亚兰人掳到这个乃曼家里面做了奴仆，但是她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帮助乃曼来得了永生。所以我们说，我们去看这个小使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清楚，我们去看一些人生的真相。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上面其实真正被掳的人不是这个小使女，而是被世界捆绑、被罪捆绑的人。那我们看到这个小使女也有很多过人之处，因为她是一个以色列人，她就能胜过世界。然后她虽然是个小使女，但她的信心怎么样子啊？非常的大，她的爱心呢也很大。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小使女的时候呢，也帮助我们去看到这些，我们在传福音上面也要更有信心。你不要觉得你所处的位置太卑微，传不了福音，其实我们可以传福音给很大的所谓的大人物。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乃曼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勇士乃曼。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福的，你记在圣经上面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是浪费的，相反，你记载的每一句话，你说的每一个故事，都是要让我们更亲近你，更认识你，更得着真理的光，我们心里就更自由。所以我们特别在这里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关于乃曼的故事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主，求你让你的话语向我们发光，使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我们就大得造就。也特别求主你祝福你的讲台，让讲台按着真理分解你的道，按着正义分解你的生命之道，使听到的你的百姓每一个人都得益处，都得造就。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以后听录音、看录像的，主啊，你的圣灵都感动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更深的认识你，我们的生活就更加有力。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乃曼的故事。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我们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啊，列王记下五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好，这个是乃曼的故事的开头。我们看到这里面讲的说，乃曼他是个什么人呢？他是亚兰人里面的一个元帅，那应该就仅次于王，是地位很高的人。而且呢，这里面讲的说，耶和华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他是大能的勇士。但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焦虑，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呀？就是他有大麻风，对吧？他有大麻风。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列王记下第五章就讲了乃曼的大麻风怎么得医治这个故事。那乃曼他典型的是一个外邦人，而且不是普通的外邦人，是跟以色列为仇的亚兰人，而且是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外邦人。但是圣经上面非常详细，用了整整一章的书来记载乃曼是怎么得拯救、怎么得医治的这个故事。所以上帝不会浪费他任何的一个文字，所以乃曼的故事里面一定是有很多的深意。就我们要看看上帝为什么把这个故事记载下来。而且我们知道，到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讲福音的时候还特别讲了一次，说当时在以色列国里面也很多得大麻风的人，但得医治的居然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什么人啊？而是一个亚兰人乃曼。为什么会是这样子？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到说，乃曼是一个什么呀？大能的勇士。所以我们要看看乃曼是不是真的是勇士。还有我们在乃曼身上，我们最重要的看的还不是人，我们要看上帝。我们说我们就看看上帝的心意到底是怎样子的。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乃曼 他我们知道他归主了，那他归主以后做了一个小动作，一个但是显出一个很深的深意，我们在其中要从其中能得很大的启迪，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来看看乃曼这个勇士，我们说我们去看看勇士的真相，就是我们说亚兰国的这个元帅乃曼，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勇士，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列王记下五章一节，我们再来读一下。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使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弟兄姊妹，这里面是上帝圣灵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乃曼是一个什么呀？大能的勇士，而且他在他主人面前是什么？为尊还有什么？为大。然后那我们首先要看，就说这个乃曼一定是很有勇力的，甚至他也很有智慧，要不然他做不了元帅。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有些人只是个勇将啊，就是一个很勇猛的士兵，有些人是将才，就是他能够打小型的战斗，但是帅才就不得了了。帅才是怎么样子啊？不单自己很勇敢，而且善于调度，能够打大仗，能够大胜仗。那这里面讲的乃曼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就是个元帅，他是个帅才。那我们说那乃曼这么厉害，他为什么这么能够做元帅？我们很多人就可以做很多的分析，如果放到现在的话，心理学家会有心理学家的分析，然后教育学家会有教育学家的分析，然后还有一些社会学家有社会学家的分析，甚至一些经济学家也可以借着乃曼去分析关于经济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的说，乃曼为什么可以为尊为大，为什么可以这么有勇力有智力，我们说这里面讲了很重要的一句话，说因耶和华曾借他干什么呀？使亚兰人得胜。所以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力量的真相，力量的真相。其实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乃曼这么厉害，他的力量从哪里来？从神来，是耶和华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是上帝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讲方面，我就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个宝贵的圣经真理。圣经真理告诉我们说，一切的美善其实都源于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去想，圣经里面一开始告诉我们，上帝造天地万物的时候，起初神造万物说，哎呀，这个也不太满意，那个也不太满意，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每一天创造都说什么？看着是好的，看着是好的。造人那天上帝怎么说？看着是甚好。所以包括我们以前经常带大家读的那些经文，雅各书一章十七节那里讲说，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啊？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没有什么呀？没有转动的影。所以一切的美善都出于上帝，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呢很有意思，就是他不知不觉把它割裂开了。他说你看，福音是上帝的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福音是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同意吧？所以我们说这个福音的恩典呢出于上帝，但是人的聪明才智我们称它为普遍恩典。普遍恩典从哪里来？也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世界来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有些基督徒在这点上面真理认识不清楚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恐慌，他觉得说特别是我的孩子呢，他我当然希望他得救了，但是他还要有更多好的东西，所以更多好的东西呢，我要跟他上帝让他跟上帝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呢得救要从上帝那里来，然后他认为普遍恩典从世界来，对不对啊？不对，普遍恩典是上帝放在世界里，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这个乃曼他为什么能够做一个元帅，又有勇力又有智力，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耶和华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所以我们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普遍恩典是来源于上帝，彰显于世界。所以我们基督徒又不要去做一个宗教徒，宗教徒是什么呢？就是跑到庙宇当中，不愿意到世界里面去，甚至觉得离开了教会全世界都是乌压压一片黑，没有任何好的，对不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在世界里面上帝放了什么呀？普遍的恩典。 所以你出去走到路上，你去看到花草天空太阳月亮，然后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包括人去想很多的问题，去做什么人文思考，去做经济思考，去做政治方面的探讨，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上帝在我们当中放的普遍恩典，阿们吧。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得？我们是可以得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在世界当中去亲近上帝，我们在世界当中去领受恩典，阿们吧。所以你再去看主耶稣就很擅长这个，主耶稣跟我们讲解福音的时候跟门徒讲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然后他就指着普遍恩典开始说事情了。指着什么东西啊？他说你看天上的麻雀是吧，你看那个麻雀也不种也不收，谁养活它呀？你们天父养活它。你们比麻雀贵重还是低贱呢？你们比麻雀贵重多了，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上帝一定看顾你，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这些头，主耶稣就讲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它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再讲乃曼其实他真正力量的源泉是因为他是个亚兰人吗？乃曼真正的这种能力是因为他自己学了很多东西吗？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不是的，乃曼之所以能够做一个元帅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耶和华使他得胜。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啊，你怎么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我说最好的，我们基督徒应该成为这个世界里面最有力量的人。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力量从谁那里来啊？从神来。所以去亲近上帝应该让你变得更有力还是让你变得无力？更有力。所以如果你的读经你的祷告，你越读经越祷告，你整个人越懦弱，你越没力量，请问是上帝出问题了还是你自己出问题了？我出问题了，我没有到上帝面前，我跑到宗教里去了。弟兄姊妹，不少基督徒跑到宗教里面去，他越跑到宗教里他就越没有力量，但只要你到上帝面前，你一定变得越来越有力量。你看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就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盾牌，阿们吧。耶和华是我随时的帮助。保罗跟上帝的关系亲近不亲近呢？非常亲近。你看他强有力没有力啊？非常有力，甚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脚都上了木狗，但是他依然可以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然后监狱的门就打开了。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要去亲近上帝，你就超过乃曼。你不单是在你的勇力上面你可以很勇敢，你不单是在智力上面可以很有智慧，因为耶和华是智慧的源头，还有一个重要的力是一般人没有的，就是我们还能到上帝那里得到灵里的力，阿们吧。心灵的力量你会强得不得了。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看见乃曼不是要羡慕外邦人，而是看清楚上帝讲得很清楚，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你要记得这个宝贵的真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力量的真相。你看乃曼很有力量，因为耶和华的缘故。我们可以比乃曼更有力量，因为我们可以天天亲近我们的上帝，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讲，就是我们去看什么呢？我们去看一看大麻风的真相，我们去看一看大麻风的真相。那么在我们讲大麻风的真相之前，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先来读这节的经文，诗篇34篇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弟兄姊妹，你看我们让大家读这节经文的时候讲到说，我们的上帝他是什么？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都是什么？都是有福的。所以从上帝那里来的力量是什么样的力量呢？是美善的力量，阿们吧。我们每个亲近上帝的人，我们得的是美善的力量，我们不会得任何的败坏的力量。但是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这个乃曼是亚兰国的元帅，但是他有一个心病，不单是心病，其实也是表面的病，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啊？他长了大麻风。大麻风是什么？大麻风是一种很厉害的皮肤病，而且有一定的传染性。所以你看到旧约圣经里面上帝讲得很清楚，如果以色列人当中有人长了大麻风，他要怎么做？他出来的时候他要拿一个东西敲，然后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他要讲我是大麻风，然后提醒大家不要靠近我，免得传染你。而且这个大麻风这个病呢，它很厉害，它会让人的皮肤溃烂，但是它也有一样，它让你的皮肤溃烂的时候呢，你不会觉得很痛。所以大麻风病人是很惨的， 有时候他的比如说大麻风病人他的鼻子都掉下来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乃曼生了大麻风这件事情他到底在告诉我们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在告诉我们哪些的真理，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要去明白。那我们说我们如果仅仅的去看乃曼身上长的大麻风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哎呀，我们说乃曼这个人挺倒霉的，好，挺倒霉的，你看就他长了大麻风，哎呀。但其实弟兄姊妹，我想让大家去知道，其实上帝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乃曼为什么会长大麻风，乃曼长的大麻风它是有预表意义的。大麻风预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大麻风预表的是罪。所以乃曼长了大麻风其实是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原因在哪里你知道吗？你说哎呀，他因为不注重个人卫生所以长了大麻风，哎呀，因为他们家的遗传基因不太好所以他长了大麻风，哎呀，因为怎么怎么样子，到底什么原因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讲的很强调，说主耶稣基督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什么舍己？为我们的什么？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什么？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这个世代其实也就是讲世界。所以乃曼长了大麻风其实他在告诉我们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一片花团锦簇，还是像大麻风一样？这个世界像大麻风一样，就像我们刚才讲，其实罪就像大麻风。你注意哈，我们说大麻风让人变得更美了，还是让人变得更丑了？大麻风是让人变得更完整了，还是让人变得更残缺了？更残缺了。罪也是这样子。但是大麻风，我们刚才讲了，大麻风会麻痹人的皮肤神经，所以人得了大麻风以后，他自己有时候皮肤出问题，他自己都不感觉得到。你有没有发现罪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罪有时候麻痹我们，麻痹得很厉害。罪它体现的方式很多时候是以自我的方式来体现的。我觉得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要怎么怎么样。当初亚当夏娃怎么犯罪的？魔鬼是不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吃分别上述的果子，吃了以后你们就长大麻风，你们就开始生病。魔鬼是不是这样说？不是，魔鬼怎么说？你们吃的日子，你们不单不会死，你们变如神。我们很多时候罪很可怕的地方，就是它让我们以为通过犯罪能提升我的地位，但实际的效果呢，其实是让我堕落，其实是让我残缺了。所以大麻风代表就是罪，而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乃曼是在亚兰国的一个元帅，按道理来讲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甚至有些人可能看中他，觉得他可能比国王还厉害。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带兵打仗，同意吧？国王是世袭一代一代传代，乃曼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但是乃曼长了大麻。这个世界看起来给乃曼一个冠冕，说你有元帅的冠冕，但其实这个世界真正给乃曼的是什么？大麻风。所以这个世界的冠冕是什么？我们说这个世界的冠冕就像我们放了一张图片一样，其实给你的是败坏，给你的是残缺。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真的再去看，我说其实你去看乃曼的大麻风的时候，它只是冰山的一角，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什么东西舍己啊？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这个世代是罪恶的，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都是败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你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这个世界的真相，它表面有繁荣，但是它所有的繁荣都是虚假的。所以我们有一卷书，旧约里面在智慧书里面叫做传道书。传道书它的中心点其实就几个字，哪几个字啊？虚空的虚空。所以这个世界是虚空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里面为了那些虚空的虚荣耗尽了我们实在的生命。我再跟大家去讲，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会不会给你鲜花和掌声？会。但是它那个鲜花和掌声是很恒久的吗？不是，真的一转眼就消失了。所以你看 神人摩西在他的诗篇里面90篇那里讲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什么，好像一声叹息。我跟你讲，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得到的最多的荣耀其实都不过是一声叹息，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以为你有很大的得胜，其实不过是一声叹息，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得到所有的冠冕都被那一声叹息全部给淹没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你知道这是讲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坟地，这是一个墓地，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墓地。这个世界最擅长的不是创造美好，这个世界最擅长的是什么，是埋葬美好，同意吧。所以你看乃曼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勇士，但世界给他的是什么，大麻风。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说这个世界里面他所有的繁荣都是虚假的，但是这个世界里面的败坏呢，是实在的，是实实在在的败坏，是虚虚假假的繁荣。阿们吧。你去看这个世界里面所有这些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很感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一遍，加拉太书1:4，我请大家跟我再读一遍，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感谢主。我们讲这个世界是大麻风，我们讲这个世界是败坏，我们讲这个世界是一声叹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为什么不绝望？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读的这些经文，谁救了我们？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在基督里。所以这个世界里面只有虚假的繁荣，这个世界里面有转瞬即逝的掌声，但是在基督里，基督给我们的救赎是不是转瞬即逝的？他给我们的救赎是怎样的救赎啊？永恒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子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啊，凡信耶稣的得到了救恩一定是永恒的。然后我们在基督里，上帝要不要把他的荣耀显在我们身上？上帝在我们身上显的荣耀是昙花一现，还是永恒的荣耀？永恒的荣耀。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不要去爱这个世界。我在这里真的很感慨，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我们有的时候来亲近耶稣，是想用耶稣给我的能力变成亚兰国的元帅。我们有很多时候想用福音的能力得到世界里面人的掌声和鲜花，那些东西没有价值的。阿们吧。搞反了，你应该用世界里面的东西帮助你认识基督，尊荣基督，而不是利用基督让你在世界里面得世界的夸赞。世界里面的夸赞不过是大麻风。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的，每当我们对人的夸赞上了瘾，我跟你讲，你就开始长大麻风，你就会不停地想得人的称赞。这个时候魔鬼就像捕鸟人的网络一样，拉着你拉着你拉到他的网络里面去，你就开始不再是为了基督，不再是为了灵魂，而是为了你的感觉去做事情，然后这个大麻风把你的神经麻痹掉，你开始没有意识到自己越来越自我，越来越自我中心，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沮丧。但是你需要的真正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你被基督救赎以后，你整个人是平静安稳的，你整个人是柔和谦卑的。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说力量的真相出于耶和华，大麻风的真相出于罪，出于世界。一切美善的恩赐从谁来啊？从上帝来，而败坏从堕落来，从世界来。所以你要知道你该亲近谁，你该亲近我们的上帝。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讲，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乃曼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我们说我们再去看看勇士的真相。我们列王记下5:1这里讲，乃曼之所以能够成为勇士，根子的原因是上帝有恩典。阿们吧。但是这个时候的乃曼，他做的勇士是上帝的勇士还是世界的勇士？这个时候他是世界的勇士。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清楚看见这时候上帝为什么要拯救乃曼。上帝是不是说，乃曼你做一个世界的勇士，在世界里给人做榜样就够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他在世界里的榜样是什么？ 是一个长了大麻风的勇士。就像我们刚才讲，大麻风这个病是很厉害的，你不要以为说他只是有点皮肤病，不是，这个大麻风会渗透，会让他的皮肤溃烂，会让他的骨头出问题，会让他的力量日渐消失。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讲过一句话，他说盗贼来是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呢是要教养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你只是做一个世界里的勇士，你是不断被偷窃的，你的力量、你的智慧、你的财富，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的生命不断的去失去。但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的意思是让我们在他面前做上帝的勇士。而做上帝的勇士和世界的勇士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乃曼的故事的时候，我说正好这个故事里面有三个王，大家如果自己看过这个故事就知道，乃曼有一个王是谁啊？亚兰王。然后那个小使女跟他说，哎，我们以色列有先知，如果我的主人去到撒玛利亚见了神的先知一定能好。所以呢，亚兰王做什么事情啊？亚兰就跟乃曼说，去，我写一封信给谁啊？给以色列王，叫以色列王把你的大麻风治好。以色列王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什么反应大家知道吗？以色列王见到这封信说，你看看这个人，这个人是怎么样寻衅要害我，又没搞错啊，大麻风谁能治啊？我的天哪，让他来到我这儿治大麻风，这不是找机会打我吗？你知道亚兰王是不是有这样的诡计啊？有的，亚兰王让乃曼去了。你知道亚兰王是很狡猾的，你注意哈，如果以色列王一生气把乃曼杀了怎么样？我就有开战的理由打以色列，对吧？如果以色列王不能够把乃曼的大麻风治好，我有理由打以色列，要以色列给我赔款，对吧？所以反正乃曼已经长了大麻风，虽然他在我面前是勇士，但是亚兰王是很清楚的，大麻风会逐渐侵蚀这个人的身体，这个人后来慢慢的不单是他的力量体力会消失，他的智力也会下降，他后来绝对做不了我的大元帅。所以趁他死之前再最后利用一次，把他放到以色列去，如果能治好了我得一个元帅，是吧？如果治不好正是我打以色列的原因。所以你说这个王狡诈不狡诈？很狡诈。以色列王呢，以色列王预表的是我们基督徒，就这个王呢，他一看这个事情怎么样子啊，就慌了，一看乃曼的，其实我估计他是又怕又恨，因为乃曼是打以色列人的，同意吧？那个小使女是被亚兰人干什么呀？掳走的。所以他说，哇，这个人又要害我，这个人又要害我。所以真正能够让乃曼得医治的是以色列王吗？不是，是哪个王啊？是主耶稣基督这位王，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去讲，你要做勇士，这三个王你选哪一个？你必须选基督。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正好有三个十字架，阿们吧。这三个十字架中间就是主基督，得救的那个强盗就如同以色列王，另外不得救的强盗如同亚兰吧。所以我们的力量在哪里？我们能够做勇士的根源在哪里？在耶稣基督，在中间那个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看其实乃曼在这个世界里面起初有上帝给他的普遍恩典，所以他是一个勇士，但是他的勇力正在消失，他的智力正在消失，然后他心中的平安、他的骄傲、他的荣誉也正在消失。这个时候上帝的拯救要临到他的时候，他才发生真正的改变。从他听了上帝的话，然后跳到约旦河里面洗了七次，然后他的大麻风得了洁净以后，他成了一个基督徒，他才成了真正的勇士。这个真正的勇士上帝有什么应许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诗篇二十三篇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讲的。大卫是不是一个勇士？大卫也是一个勇士，大卫更厉害，比乃曼厉害的多，同意吧？那我们看到，那大卫为什么这么厉害？他说因为当仇敌出现的时候，上帝做什么事情？在我仇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所以仇敌是我的菜。然后大卫虽然在世上经历过很多的颠沛流离，但是大卫说耶和华使我的福杯怎么样子？ 满意。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你一定要做一个上帝的勇士。你做上帝勇士的时候，你是福杯满溢的。你做上帝勇士的时候，仇敌就是你的菜。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如果来了很强大的仇敌怎么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菜是小菜还是大菜啊？大菜，阿们吧。如果你不是耶和华的勇士，来了很强大的仇敌，你就开始算了，你就哇，这个好厉害，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别的那些小兵我打得过，那个勇将我也打得过，但这个我打不过，我准备失败了。但我们做耶和华的勇士的时候，最强大的仇敌来了，我们也有信心。什么信心？耶和华必要使我们更大得胜，阿们吧。所以我们其实讲回我们自己的例子，比如说上一周我们的网站在微信里面，微信屏蔽我们以前那个域名，那这个就是仇敌想拦阻我们的网络福音工作，阿们吧。那所以我们第一反应，我那天早晨一起来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就开始发信息给我说，哎呀，梁牧师在微信里看不到你的网站了，怎么回事啊？我们说网站还在，你到浏览器里去看，然后我们再去想办法。那我们一开始当然，哎呀，我的工作量又增加了，好麻烦。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我想到的是什么？圣灵感动是什么？上帝是让我们的网络福音工作受拦阻，还是要更大的传开？更大的传，拦阻大意味着得胜更大，阿们吧。因为你在我仇敌面前干什么？为我摆设筵席，然后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你使我的福杯满溢。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干什么呀？直到永远。我的荣誉不会随风消失的，我的一生不再是一声叹息，而是福杯满溢，阿们吧。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也鼓励大家为我们的网站去祷告，然后大家一起去见证上帝更大的得胜彰显在我们当中，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去看勇士的真相。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有力量？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耶和华那里来，所以我们要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凡亲近耶和华，凡投靠耶和华的，都是有福的。世界能给我们什么？世界给你所谓的冠冕，不过是大麻风的传染病。所以不要在世界里面找什么好东西，要亲近上帝，然后到上帝面前，哪怕是你是一个出信的基督徒，你可以做耶和华的勇士，阿们吧。然后仇敌是你面前的菜，你手中有福杯满溢。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讲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乃曼他被拯救这个故事，他得医治这个故事，不单记载在旧约当中，在新约当中也提到，而且在旧约当中记载的很详细，在列王记下用了整整一章的书来记载这个事情，非常详细，来龙去脉。这里面上帝把这个故事讲得这么详细，他的重点不是让我们看人的，让我们看谁啊？让我们看神。所以我们来看看神的心意，乃曼得医治的这个故事显明上帝的心是怎样的，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先来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弟兄姊妹，这节经文是谁说的话呢？这节经文是主耶稣讲的。主耶稣在跟周围的以色列人讲福音的时候，要让他们明白上帝的心的时候，以色列人心很顽梗，直到今天都是这样。今天这个以色列国我们要为他去祷告，但是真的以色列人非常的狭隘，他们只认为上帝只让以色列人得救，甚至他们到今天以色列人也在还在等候弥赛亚。你知道他们讲的弥赛亚翻译成我们的中文是什么吗？就是基督。他们还在等基督，但是他们说，我们说基督已经来了，他说不是不是，那个弥赛亚来了以后啊，要复兴我们以色列国，要让我们以色列国像大卫做王的那个时候一样，在全世界各国当中最厉害的就是我们。然后这个大卫的王，这个大卫的后裔，这个弥赛亚来了以后呢，要建第三圣殿。你有没有听到以色列人现在还在筹备建第三圣殿？有些不明白的基督徒也跟着起哄，有些基督徒也在那说，哎呀，什么时候建第三圣殿？什么？主耶稣怎么讲的？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然后呢，我三日内要把它建起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读的马可福音十四章，主耶稣那些人控告主耶稣说怎么讲啊？说这个人说他要拆毁神的殿，三天之后建起来。建起来了没有？ 第三圣殿建起来了没有？第三圣殿在哪里建起来的？在基督的身体。阿们吧。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是基督的活石，要建造的灵宫。所以有些基督徒啊，这个福音啊真的是让人摇头啊，居然跟犹太教是一个观念的。弟兄姊妹，但是回到我们这里讲，你去看主耶稣在跟犹太人去讲解说，哎，你们去想一下，以利沙那个时候以色列国也很多得大麻风的，为什么上帝只救了这个亚兰人，这个叙利亚国的元帅乃曼呢？表明什么？表明上帝的心是宽广的还是狭隘的？上帝的心是宽广的，上帝是只愿以色列人得救，只愿一民一国得救，一家得救，还是愿万民得救？愿万民得救。弟兄姊妹，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句话是上帝跟谁讲的，大家知道吗？跟亚伯拉罕讲的。这是上帝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所以我们讲，你去看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和我们今天那种错误的荆棘神学，不是十架神学，是相反的。荆棘神学就说，上帝呼召你，你就受苦吧，你就准备昆水吧，你原来是个企业家很有钱，对吧？上帝呼召你了，你准备破产吧。然后上帝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上帝怎么说？我要赐福给你。为你祝福的干什么？我祝福他。咒诅你的呢？你会不会受咒诅？不会，我咒诅他。所以基督徒是不受咒诅的，你知道吗？然后上帝还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地上的什么？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让万民得救是耶稣才开始的吗？不是，上帝起初的心意就是让万民得救，让万民得福。阿们吧。上帝为什么救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这一人变成一家，一家变成一族，一族变成一国，然后以色列国要做万民的祭司，要让万民归主。阿们吧。这才是上帝的心。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外邦人乃曼得救不是意外的特例，而是什么？而是神起初的本意。其实你再去想，创世纪讲得很清楚，是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是被上帝所造的，还是所有人都是上帝所造的？所有人都是上帝所造，所以上帝怎么可能只救以色列人呢？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什么提醒？宗教和福音的对比。人的宗教一定是狭隘的，神的福音呢一定是宽广的。人的宗教一定是严苛的，神的福音呢一定是仁慈的。阿们吧。连基督的教会也不例外，当一个教会陷入宗教化，这个教会就开始严苛，这个教会就开始狭隘，这个教会就开始对外的包容力不断的下降，就恨不得不要来慕道友，不要来新的朋友，就是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吃吃喝喝，我们一起很熟悉了，我们很快乐，我们在一起就够了，不要再有别人来。这是什么姿态？这就是宗教的姿态，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姿态。阿们吧。他们为什么那么恨耶稣，你们知道吗？他们为什么那么恨保罗，你们知道吗？你去看使徒行传，彼得传不传福音呢？彼得也传福音，但是受逼迫最厉害的是彼得还是保罗？保罗。为什么他们那么恨保罗？而且最恨保罗的是罗马人还是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当中什么人最恨保罗？是那些宗教化越强的人还是越弱的人？越强的。为什么？因为宗教很狭隘。他们一看耶稣，哇，把福音不是只给我们这些义人哦，什么罪人啊，税吏啊，妓女啊，什么人来找他，耶稣都把福音传给他们，都拯救他们。然后希腊人都可以来找他，耶稣一见到希腊人来找他的时候，主耶稣还很高兴，说了很重要的名言，说什么？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什么呀？就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什么许多的子粒来。然后主耶稣说了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和宗教的区别。宗教一定是狭隘的，而福音一定是宽广。问你自己，福音在你的心中如果很强烈的在你心中起作用的话，你的心是宽广的。福音在你的心中开始变得软弱，你开始轻看福音的时候，你的心一定是狭隘的。当福音在你心中的时候，你看见一个人得救，你会很欢喜，你会大大的高兴。但是你若是宗教化的话， 你看见一个人得救你没有感受，你甚至还要挑剔传福音的人，你还会说那个人真的得救了吗？你就这样传福音讲两句话他就信耶稣了，可以吗？我觉得不行哦。弟兄姊妹啊，主耶稣跟彼得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传了三天三夜，最后终于彼得说我醍醐灌顶了，我信耶稣了，是不是这样子的？怎么传的？主耶稣跟彼得讲的好简单哦，用彼得的船跟人讲道，对着彼得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彼得就跟了耶稣了，对吧？然后彼得打了一夜的鱼什么都没打着，主耶稣说来开船，咱下到深一点的地方下网打鱼，然后一船装不下，彼得就深受感动。过程快不快？快。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很多人传福音不像耶稣，然后有些弟兄姊妹传福音像耶稣，他还很多的质疑，为什么？宗教化不是福音化。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人的宗教一定是严苛狭隘的，但是神的福音是宽广仁慈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专门放了这张图片，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双手张开，他双手张开表明什么？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涵，接纳，谁都可以到我怀里来，不管在人看来你是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还是一个失败人士，不管在别人看来你是一个良善的人还是个罪恶的人，我都伸开手来欢迎你。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悔改的强盗是好人吗？不是，那个是一个公认的坏人，犹太人也认为他是坏人，罗马人也认为他是坏人，希腊人也认为他是坏人，所以那两个强盗是不能赦免的。但是当他呼求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接纳他没有？接纳了。然后跟他说什么？今天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了。你知道吗？这个强盗是多少宗教徒的眼中钉肉中刺，有很多人的神学在这个强盗面前讲不通了，所以他们就要编各种各样的故事说其实这个强盗也不差。不差吗？啊，不差吗？弟兄姊妹啊，没有这样的睁眼说瞎话的好吧，你的神学瞎了，赶紧丢掉吧。弟兄姊妹啊，我们上帝的心是宽广的，你为什么去讲瞎话？因为你的神学是宗教的，不是福音的。弟兄姊妹，所以当你看到这些时候，我们在讲当一个人去广传福音的时候，他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一定是跟神亲近的，一定是与神同心的，阿们吧。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好可爱，说的哎呀梁弟兄啊，我觉得这段时间呢上帝离我好远啊，我摸不着他呀，所以呢我是不是要进食一下，我是不是要怎么样子一下。我们很容易像乃曼一样，你注意乃曼，然后以利沙就跟他说你去约旦河洗七次就行了。乃曼是一开始听到这个话高兴不高兴啊？很不高兴。乃曼说我觉得你起码在我头上面摇摇手搞搞什么仪式，你啥都不搞就让我跳约旦河里洗，太简单了吧。你看我们有些基督徒觉得离上帝远的时候也是觉得我得搞一点什么复杂的宗教仪式。所以你知道吗，有些基督徒很喜欢天主教的，我跟你讲只要你在福音上面不够强，你去到天主教的教堂都会把你震的牙都掉下来，因为他那个整个那个建筑的宏伟，还有他们那个仪式的繁复，然后那个教皇神父戴那个高高的帽子，然后进来的时候拿着那个香摇啊晃啊，然后很长的队伍穿着那个洁白的衣服然后走进来，很多基督徒已经倒了，我跟你讲我们很已经倒了，我们觉得哇这样才能亲近上帝。不是，我告诉你什么人一定是亲近上帝的，什么人一定是与神同心的，传福音的人，阿们吧。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所以当你跟你的亲朋好友，你说那天我只是在微信里，我只是在电话里跟他讲你来信耶稣，我告诉你那一刻一定是主跟你同在，你那一刻一定是被圣灵充满的，如果不然你做不到。说但是我那天哇圣灵充满这么宝贵的事情，但是不到一分钟搞定了，他跟我信主了，早知我跟他讲半个小时了。不需要的，弟兄姊妹啊，只要你与主同工，只要你传福音，主就与你同在。那你说哎呀梁弟兄，我的工作不许可我出去，我很忙的，你为传福音的事情祷告奉献支持，听到有弟兄姊妹传福音你就为他去祷告，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与神同心？是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与神同行，最好的方法就是为福音而活。阿们吧。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为福音有一个向外走的心智，反而你跟主很亲近。当你没有传福音的心智，你说我要来到殿堂里，我甚至要去到耶路撒冷，你依然离上帝很远。每当你想，主啊，愿你拯救更多的灵魂，你就跟主同心。所以以前我跟大家讲过，那个写那个标杆人生那个华里克，他讲他父亲临死的时候很感人的。他父亲就是他受他的父亲影响，他父亲是一个传道人，他父亲临死之前在病床上已经快死了，不停地讲一句话，再为主多得一个灵魂，再为主多得一个灵魂，他是在这样的声音当中离世的。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影响到他福音性那么强，我要人得救。这个时候是不是被圣灵充满？这时候是不是与主同心啊？是的，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弟兄姊妹啊，今天的教会在传福音上面，我们欠了很多的债，我们很多时候泡到神学里面去，泡到所谓的教义里面去，但对灵魂失去了负担。然后有些灵魂不归主，我们马上就给他打一个标签，他太心硬了。你当初不心硬吗？你当初心是软土吗？你不是也是硬土吗？弟兄姊妹啊，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要与主同心，主有一颗宽广的心，所以任何一个人哪怕他太糟糕，我也盼望他能够得救。阿们吧。你这样去的时候，你就跟主同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去看，我们看到主有一颗宽广的心，我们还要看到主有一颗真诚的心。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列王记下五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弟兄姊妹，这里面乃曼，上帝让他做什么事情啊？只去约旦河里面洗了七次，然后他就洁净了，大麻风治好了，而且他的肉好像什么呀？好像小孩子一样。弟兄姊妹啊，这里面乃曼到约旦河里洗七次就得洁净，而且归向耶和华，他是一个最好的预表。预表什么？预表因信称义。乃曼做了什么好事没有？乃曼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开始做了改变，归向耶和华，他有没有说我从此以后不拜偶像了，我不再拜偶像了，我再也不抽烟了？然后上帝说，对了，你看我知道你有20年的烟瘾，终于不抽烟了，好，我要救你，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他先跳下去。他跳下去之前他不懂的，同意吧？我们刚才讲了，其实乃曼去找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也很厉害，以利沙一开始都没见乃曼的面。你去读列王记下第五章，以利沙差了一个仆人来见乃曼，跟乃曼讲说，我的主人说了，先知说了，你跳约旦河七次就可以了。乃曼是很生气的，说约旦河，我们叙利亚那儿的河不比约旦河好，现在我来你这儿跳，而且你又不给我搞仪式，我要走我要走。所以这个时候上帝做工，然后真的上帝很有怜悯的心，让他身边的仆人跟他说话，说神人跟你说的话，你听一下吧，咱试一试吧。其实我想他的意思，你看我们古代又不像现在，现在有飞机有高铁是吧，呜一下2个小时就从这儿跑到那儿，为我好不容易可能跑了一个月才跑到以色列，你来了你就转头就走，咱要不下去试试吧。乃曼是这样子就下去了，对吧？下去洗了七次怎么样子他就好了。弟兄姊妹啊，这是最典型的因信称义。阿们吧。他只是信了，他只是接受了，信是得着，就必什么？就必得着。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因信称义的，还是靠行为得救的？因信称义，信耶稣就得了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信称义是保罗发明的吗？不是，因信称义是主耶稣亲口讲的，约翰福音3章16节。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乃曼没有功劳，只要领受恩典。乃曼不靠行为，只要信靠基督，然后他就得了洁净，然后他就成了神的子民。弟兄姊妹，我讲到这里，我再跟你去做对比。因信称义是唯独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有的，世上的宗教呢？ 世上的宗教全部都是跟你讲靠行为得救。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讲因信称义，有些非常非常糊涂的基督徒做了撒旦的帮手，然后还自以为虔诚，他们完全不明白因信称义，说这个人居然讲只要信耶稣就能得救，他是异端。哇，我说今天你知道今天基督教会最大的危机在哪里吗？最大的危机就是基督教内的。我看到很有这样的人讲话的时候，在一个群里面有一些牧师都不敢吭声，我就知道哇，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你以为外部的逼迫能够把基督的教会铲掉吗？铲不掉的，中国就是例子。阿们吧。我们的环境不好的，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我们的环境不好的，但是连官方都承认中国的基督徒现在至少占人口的 3%。 日本的宣教环境是完全自由的，才 0.7%。 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外部的逼迫能不能把教会毁了？不能。但是有一个东西真的很危险，就是主耶稣提醒的。主耶稣说你们要小心谁的教啊？法利赛人的教。主耶稣没有说你们要小心罗马人的逼迫，主耶稣说你们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法利赛人传的是什么东西？律法主义，靠行为得救。今天的教会这方面有很多所谓甚至名目都讲不清因信称义，这才是今天教会很大的危机。甚至我们很担心，如果这种风气不得到遏制的话，50年后基督教才真正陨落，就是教会会很大的低沉。所以上帝兴起我们，不要小看自己，不要让人觉得我们年轻。我们坚持讲因信称义，不单是对我们教会，不单是对中国的教会，是对世界的教会有重大意义的，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真的再去看的时候，我在讲靠行为得救是什么。靠行为得救的本质是猴子捞月亮。猴子捞月亮这个故事我忘了，我们是小学1年级还是2年级学过的，对吧？就是有一群猴子说的，哎呀，突然看到水里面有个月亮，说哎呀糟糕了，月亮掉水里了，然后我们要把它捞起来。然后那些猴子很努力，然后那个猴子的手一碰到那个水的时候怎么样子，月亮就碎了，捞不起来。我跟你讲，靠行为得救也是这样子。靠行为得救的人就觉得，哎呀我上次就是被那个姊妹啊，就是被她搞了我一下，我一下子我就情绪失控了，下次我搞好，我不生气了，我努力让我的行为变得完全。我告诉你，每当你觉得你行为快完全的时候，你的手往那个水里一碰，然后呢月亮就碎了，你永远完全不了。但是靠行为得救就是这么迷惑人。我们就一直觉得说，只是我那次环境的元素，那次我心里的因素，那次我本来够完美了，我妈打了个电话就把我的怒气给激起来了，哎呀我下次努力一点还是可以的，永远可以不了，弟兄姊妹。所以还有一种变相的靠行为得救。什么叫变相的？说你信了耶稣必须有好行为，没有好行为就表明你的信心是假的，对不对？对不对？不敢吭声了，对不对？当然不对。弟兄姊妹啊，你们家谁家把一个种子撒下去马上就开花了啊？来告诉我，你们家哪个种子今天撒下去明天就开花？请跟我说一下，你们家哪个种子今天撒下去明天芽就长出来的？所以你看呐，我们这些基督徒啊，被魔鬼骗的真的是愚弄的像玩耍一个推磨的驴一样，然后还自以为虔诚。你信了耶稣你就一定得救，阿们吧。乃曼还没来得及做好行为他已经得救了。那个强盗呢？那个强盗有没有来得及做好行为？他有没有说比拉多大人先把我放下来，我要去做两件好事免得我上不了天堂？有没有搞这个？搞不了，当天就把腿打断，当天就死了，阿们吧。他是死得很无辜还是死有余辜啊？死有余辜，他很坏的。弟兄姊妹啊，你真的要看到所有靠行为得救的宗教都是虚伪的猴子捞月亮。所以看看你的神学。所以我们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一起读圣经，我们讲哎，你看出埃及记讲的我们怎么因着信出了埃及，然后有个传道人，年轻传道人去马上就对了，当然他有信心，他们也是有行为的哈。我说你，我心说你急什么呀，他们的行为好吗？到红海前面怎么样？他们是不是到红海前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要过红海了？有没有这样子啊？
他们到红海面前就害怕呀，对吧？还抱怨摩西，哦，摩西哦，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哦，叫我们死在这里哦。按照靠行为得救的话，上帝就应该把红海啪一下翻过来，把以色列人全淹死，对吧？上帝为什么不淹死他们？因为什么？因为因信称义。弟兄姊妹啊，你那个靠行为得救啊，真的是垃圾桶里的垃圾，是臭了三天的臭鱼，然后还整天抱在被窝里说，呵呵，我有美酒佳肴，哎呀，真是可怜啊。而且我们再讲，你去看，上帝是真心要让我们得救，所以他一定是因信称义。为什么？如果我不想真心让你得救的话，我列一个条件，然后比如说上帝说你要有好行为，你有最起码的好行为，这个时候上帝是想让我们得救还是不想让我们得救？不想。我告诉你，因为上帝讲得很清楚，我们最好的行为也是残缺不全的，阿们吧。旧约里面讲说，如果一个人在耶和华面前献上残疾的祭牲，这个人要怎么样子啊？要被治死的。所以上帝如果说你靠行为得救，上帝就根本没有想让我们得救，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才晓得说上帝是有一颗真诚的心要让我们得救，所以他就是因信称义，来信耶稣我就给你永生啊，阿们吧。而且我们在讲，你去看宗教，宗教法利赛人很讨厌耶稣的一个原因就是，耶稣啊，什么妓女，什么税吏，什么罪人，怎么都到你身边来了？按照我们这么虔诚的样式的话，你身边应该是精英啊。然后有一次主耶稣特别，我们很喜欢那个故事，就是那个撒该在树上看主耶稣，大家记得是吧？主耶稣都没说撒该请他吃饭，主耶稣说我今天去你们家，你请我吃饭，然后他就去了撒该家。然后法利赛人又开始鼓捣了，又跟他说，哎呀，他怎么跟税吏一起吃饭？主耶稣就再讲这个话，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来招什么？我来招罪人。主耶稣讲过好几次，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然后呢有病的人才需要。所以弟兄姊妹啊，宗教是找动机纯正的义人，福音呢，福音是拯救软弱焦躁的罪人。我为什么说软弱焦躁？你看这个乃曼，当以利沙跟当他的仆人告诉他说你去约旦河洗七次就行了，乃曼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一点都不高兴，非常的焦躁，他觉得我白来了一趟。其实你将心比心，你想一下哈，乃曼是有大麻风的，大麻风舟车劳顿跑了一趟，可能跑了十几天才跑到以色列。其实对他来讲的话，他的身体是变得更好还是 更不好？更不好。他就觉得你看我这么辛苦来了，结果让我干这个事儿，哎呀，他其实心里很焦躁。但是上帝有没有因为他的焦躁嫌弃他？没有，上帝让他得了医治，得了怜悯。弟兄姊妹啊，所以我再跟你讲，你去听，包括有一些所谓的名目，一讲到就说那个人来找耶稣动机不纯正，他是假信徒，对不对？这个名目啊，那个名啊，得变成冥界的名，根本是违背圣经的。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啊，没有纯正动机论，纯正动机论是人编出来的，是宗教化的东西。每一个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人都像乃曼一样，我得了大麻风，我想耶稣来医治我，我婚姻不幸福，我想耶稣让我的婚姻幸福，我现在快离婚了，我想耶稣来拯救我的婚姻，我的孩子生病了，我想耶稣把我的孩子治好。耶稣会不会嫌弃我们这些需求？一个都不会，恰恰耶稣就用这些需求把我们带到他面前去的，阿们吧。你看那个瞎子巴底买，他是不是动机很纯正？到了耶稣面前，主耶稣问过他话了，主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巴蒂买有没有说我要荣耀上帝，为上帝而活？有没有这样子？他说什么？我要能看见。耶稣有没有说咦，动机不纯，不要？有没有这样子？没有，耶稣就把他眼睛医好了，他就做了一个基督徒，感恩赞美耶和华，阿们吧。动机纯正的法利赛人、反而到不到上帝面前去。圣经里面福音书真的有一个动机纯正的，叫什么呀？少年官，大家记得吗？他一到主耶稣面前，哇，态度也很恭顺，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夫子啊，良善的夫子，我该怎么做才能得永生？哇，牛哦，十二使徒都没人这样说。然后呢，他跟着耶稣做了门徒没有？他跑了。 宗教徒啊不会跟着耶稣的，宗教徒只会到庙堂里去，宗教徒只会跟着宗教跑，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传福音还是传宗教？你要传福音，所以不要用什么纯正动机论，你反而要找这个人现在他心里最深的需求是什么，你就从最深的需求传福音给他。阿们吧。
阿们。
我们可不可以讲大话？我不要讲大话，我只要讲实话。他的需求耶稣能不能满足？耶稣能不能让他得胜？耶稣是让他刚刚得胜还是得胜有余？得胜有余。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不是讲大话，我们经常讲的话太小，因为我们信心小。你信心大一点就跟他说，不要担心婚姻问题，来信耶稣，我告诉你，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婚姻一定改变。我有没有讲大话？
没有。
不要担心你的孩子，来信耶稣，你信了耶稣全家都蒙福。我有没有讲大话？你不要忧愁你的工作，因为天上的麻雀耶和华都养活，你们比麻雀贵重多了，来信耶稣可不可以？我有没有讲大话？
没有。
你这样去传福音好传很多，同意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宗教化的传福音，我们没有效法基督，我们其实跟别人一直在找所谓的纯正动机，所以我们传不动。你要像耶稣那样子，我能为你做什么？乃曼啊，你有大麻风，来信耶稣，耶稣能怜悯你，能医治你，能赦免你，能更新你，能够让你重新得力。阿们吧。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你去看到上帝，他有一颗真诚的心，因为上帝是真诚的，所以他一定用因信称义的福音来拯救我们。凡是因信称义之外的救法都是伪善的宗教，都是猴子捞月亮的欺骗。你要看到第三个，我们再看，我们说在乃曼身上你还要看见上帝他那颗完全的爱心。乃曼下去，我们把这些经文再读一下，列王记下五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乃曼下去，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弟兄姊妹，你看乃曼来到这里，上帝让他洗了几次啊？洗了七次，然后呢他就洁净了。是洁净了一部分还是完全洁净呢？完全洁净。七次在圣经当中，七是一个什么数你知道吗？七是一个完全数。所以这里面表明的是什么？乃曼洗七次然后完全洁净，预表的什么？预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多少的罪？一切的罪。你信耶稣之前的罪他洗不洗？信耶稣之后呢？哇，你都信了耶稣还犯罪？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你信耶稣之前的罪呢，他用宝血洗净，你信耶稣之后的罪呢，你自己要用眼泪洗净，对不对？信耶稣之前要靠耶稣的血洗净，信耶稣之后要靠我的悔改来洁净，对不对？完全错误。但这种错误观念在天主教里面相当的流行，在今天的基督教会里面也相当的流行。所以这才是我说今天的基督教，不管是在以我的了解，不管是中国的基督教还是美国的基督教还是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很大的一个危机就在这里。我们很多时候把人举得过高，我们看不见上帝的能力。弟兄姊妹，不是的，你要到上帝面前让他洗七次，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罪，所有的罪都被他完全洁净。为什么他把我们的罪完全洁净了？因为他爱我们的心是完全的。阿们吧。耶稣基督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还是爱我们就半途而废？爱我们到底。他洗净我们的罪，他救我们，是救一半还是救到底？救到底。所以这个话是保罗说的吗？不是，耶稣讲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干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很可惜，我以前遇见过一个很爱传福音的牧师，这个牧师居然都反对得救的确据。他觉得不行，他直接，他是很诚实的，他说我认为呢，基督徒呢必须是信到底才能救到底，只要他到后面软弱了他还是会灭亡。他就在他们教会很忠实的讲这个。所以我觉得好可惜，好可惜。这个牧师是很诚实也很愿意传福音的，但是他的神学不及格的，救恩论是不及格的。弟兄姊妹啊，你去看圣经里面所有这些例子，你去信耶稣，耶稣就洗净你。阿们吧。而且我们再看 这里面讲的说乃曼他的肉就复原，好像什么呀，好像小孩子。弟兄姊妹，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什么重要的真理？耶稣基督他因信称义，使我们这些罪人变成义人的时候，是不是只是给了我们一个义人的头衔，然后我们的生命还是罪人的生命？不是啊，他告诉我们什么？称义和得生命是同时的。凡是信耶稣的一定被重生，凡是信耶稣的一定是新造的人。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大大的欢喜。然后你得的这个新生命还会不会堕落？不会了。这就是我们超过那个亚当的地方。起初受到的亚当有没有缺陷？刚造出来的亚当有没有缺陷？没有。但是这个亚当可能堕落，所以他后来真的堕落。我们这个新造的人，我们有没有可能将来在天堂上面说，哎呀，天堂有点闷，我想去地狱旅游一圈，然后我们就堕落了，会不会？
不会。
会不会在天堂里面，然后我又我想做王，会不会？不会。你那个新生命永远不会。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看上帝让我们像小孩子给我们重生再造之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在讲上帝给我们重生再造的时候，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就一直做工，保证我们得永生。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弟兄姊妹，这里面讲预先所定下的人是谁定？上帝定还是我们定？上帝定。招谁招？是我们招上帝还是上帝招我们？上帝招我们。称义是上帝称我们为义还是我们自己称自己为义？上帝称我们为义。然后得荣耀是谁叫我们得荣耀？上帝叫我们得荣耀。你注意，其实这一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救恩这方面从来上帝都是在主动的。阿们吧。我们是哪一方？我们是接受的那一方，我们是被动接受的。阿们吧。其实从得救的角度来讲的话，所有的环节我们都是接受方。那你说我们没有主动行为吗？有。我们的主动行为是被上帝的恩典点燃的结果。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个，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我在这里放一张图，我们说我们，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我们有灵魂的锚直抛到旧至圣所，直抛到天上的至圣所，所以有一个锚把我们带到天上去。一个锚它有一个头，然后后面还有链条，然后这链条如果其中有一环断掉了，这个锚还有用没有用？没有。所以如果这个链条里面有一环是我们做的，请问这个锚能不能抛到天上去？不能，一定会断掉。但是我们很感恩，救恩的链条全部都是上帝做的。上帝做的事情会不会失败？上帝做的事情是暂时不失败还是永远不失败？永远不失败。我们是不是上帝的作品？我们会不会堕落失败？不会。我堕落了就是上帝失败。阿们吧。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上帝救我们他会不会放弃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阿们吧。上帝一旦救我们，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干什么？得什么东西啊？得荣耀。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信了耶稣以后保证你不会灭亡。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在讲有一些教会很敬虔，但是神学不太过关。在之前应该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那包括欧美的教会包括中国的教会很喜欢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你重生了没有？你重生了没有？你重生了没有？然后我们很多基督徒就，然后他就说重生了要有这个表现，要有那个表现。然后有些基督徒听到这个问题，吓得心就小心脏就扑通扑通跳，觉得哎呀是吗是吗，然后就着急。然后着急什么呢？着急好像想让自己把自己生出来一样。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当初生出来的时候是你自己生出来的还是你妈把你生出来的？你生出来的时候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你在你妈肚子里面催你妈说快生啊快生啊，然后就生出来了，是这样子吗？弟兄姊妹啊，所以其实我理解有些教会讨论这个问题，他的动机他怕基督徒不敬畏上帝，但是讨论方向经常错的。你是被上帝，你是被圣灵生出来的。阿们吧。你是被动的，我怎么知道我重生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因为重生最重要的真理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
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讲了一大通，尼哥底母都听不懂重生是怎么回事，然后耶稣就讲了这节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干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重生的标记是什么？信。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就豁然开朗。所以你重生了没有？
重生了。
为什么？
信。
所以跟自己说，我信耶稣，我是重生的。
我信耶稣，我是重生的。
所以不要被那些错误神学把你欺骗了。他们用那些就说，哎，你要敬畏上帝才是重生的，然后就问你够不够敬畏上帝。然后重生的人就要谦卑，你够不够谦卑？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昨天你犯罪了没有？哎呀，那就没重生嘛，对不对啊？不对，这里面讲的是什么？你重生那个新生命不会犯罪，你重生那个新生命胜过世界，你重生那个新生命爱上帝。所以每当你软弱跌倒，是在新我里还是在老我里？在老我里。所以你要赶紧转到哪里去啊？转到新我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讲，弟兄姊妹，你要明白福音是因信称义的，所以一旦相信怎么样子啊？永不灭亡。你只要信了耶稣，你一定不会灭亡。所以在这里我再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所以传福音待人觉知很重要。一个人觉知做了基督徒，他就有永生，他身上就有永恒的全能，强大无比。我讲这里我讲一个故事，我们一个弟兄他认识一个人，这个人他亲口跟我们讲的，我们那时候跟他一起传福音的时候，他讲这个故事。他说什么呢？他认识这个人，这个人原来是一个道教徒，而且呢还喜欢搞那些各种各样的那种迷信活动，然后招来很多鬼，招来很多鬼，鬼就整天欺负他，然后很难搞，然后请那些法师也搞不定。然后呢，他这是他亲身经历的，然后有基督徒跟他传福音，他一信耶稣，鬼全都跑了，鬼不敢来找他。这是真的，他自己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嘛，我们不知道他以前搅扰的多厉害，他真的搅扰。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刚信耶稣鬼就跑。为什么？哎，其实我们的观念很容易像乃曼说的，你要做个仪式啊，你要搞什么东西。不是，你一信耶稣，你身上就有什么样的全能啊？永恒的全能。你有永恒的全能，鬼就怕你。弟兄姊妹，所以你带人去觉知很重要的，只要这个人信了耶稣就不一样。所以你去看，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姊妹讲过这样的见证，是真实的。有些人其实在教会搞一些什么所谓的那些灵异的事情，基督徒站到他旁边他就搞不成，他就得问他说，是不是你中间是不是有基督徒，谁是基督徒请举一下手，有弟兄姊妹举手，他说请你离开，你的神比我的神大，你在这儿我搞不成。这是真事，你只要信了耶稣，你身上有永恒的全能，大得不得了。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乃曼，他洗了七次就得洁净，表明上帝有一颗宽广的心，还有一颗什么真诚的心，还有一个什么心呢？爱我们爱到底的心。所以你信上帝何等有福，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最后讲第三点，就是我们说你去看乃曼，他信了上帝以后，他有一个举动给我们很多的感动，给我们很多的启迪，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就是乃曼他从约旦河上来以后，他说我从此以后我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了，我不再把我的燔祭献给别神，我只献给耶和华。然后他还做了一个举动，他还要了一件事情。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列王记下5:17，我们一起来读。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骆驼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你看这里面乃曼因为他来到以色列的时候准备了很多的礼物，他要把这些礼物馈赠给以利沙的时候，其实以利沙没有多少钱的，你去看圣经就知道了，以利沙的门徒都很穷，但是以利沙知道这个时候我不能接受，因为我接受我会让这个出信的弟兄姊妹他就误会，以为得救是有所谓的代价要怎么怎么样，所以他坚持不受。然后乃曼这个时候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要给你这些东西你都不要，但我只要一个事情，我要以色列的土，然后用我带来的这个骡子，然后驮这个可能两筐土，然后要怎么样呢？带回亚兰国。
那乃曼这样去说他表示的是什么意思？我说这里面乃曼借着这个行动有很多很重要的表达。我说你要看见乃曼刚刚信主那个起初的爱心，他要这个土的时候，你注意一件事情，乃曼是亚兰国的什么元帅，以色列国在当时对亚兰国来讲的话是胜过亚兰国还是被亚兰国压着打？他们是被亚兰国压着打的。所以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以色列是战败国，我瞧不起你的，你看他前面说的话就知道，对吧？干嘛去约旦河里洗？在我们叙利亚国里面，我们的河水比这个好多了，我不要，是吧？他其实前面是很傲慢的，但现在他知道了干什么。他说我虽然是亚兰国的元帅，但是现在我看以色列的土比我元帅的冠冕还宝贵，我要表明一个心智，我不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别神，我只献给耶和华。这就是起初的爱心，我被上帝所爱，我要爱上帝，但是我的家人都在亚兰国，我必须回去，我回去要带着以色列的土，带着神的土壤。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宣告一件事情，虽然我人在亚兰国，但是我的心属谁啊？属耶和华，我被上帝所爱，所以我要珍惜我基督徒的身份。弟兄姊妹啊，这是很感人的。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记得，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就像上帝责备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慢慢把起初的爱心给丢了，我们开始忘了我们当初刚信主的时候是何等的感恩，是何等的只想为上帝而。我们慢慢变得想利用上帝使我在世界里面得到人更多的鲜花和掌声。我们丢了起初的爱心，我们原来传福音的时候只要这个人信主我就欢喜的不得了，但是我现在传福音我开始起了争竞之心，我觉得只要人给我的夸赞不够我就不想传了。弟兄姊妹啊，你要去小心，我们不要失去这起初的爱心。当你对上帝的爱心越坚定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越有力。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没有力量，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们忘了这一切，我们开始被世界里面其他的东西，更多的东西把我们的心给抓住了。你去看，包括有些基督徒，我不客气的批评，有些基督徒在真理上很认真，这是很好的，但是有些基督徒为真理教义所发的热心远超过为基督发热心。你去看有些人根本，你如果讲说他那个宗派的神学有问题，他恨不得跳台咬你两口，恨不得直接把你吃了，但是当你说耶稣基督不一定能救我们的时候，他毫无反应。不是的，你起初的爱心去了哪里？弟兄姊妹，所以要想一想你当初得救的时候，真的，我自己我记得我当初得救的时候是意识到自己得救，其实我信主的时候我已经信了，但我糊里糊涂的。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出差呢，然后那个时候觉得我也得自己好好学一下圣经哈，然后因为要出差星期天不能去教会，我就自己拿圣经读罗马书。那个时候读罗马书其实是有圣灵的光照，我一读罗马书，哎呀，我有永生啊！哇，我当时在宾馆里高兴的在床上就跳起来了，哇，我觉得哦哟，真的我有永生了，就原来没有意识，原来只是觉得我做一个基督徒哈，我有宗教了，我不再像以前是个无神论了。但那天我觉得哇，我有永生了，那种喜乐，那种感恩，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信主时间长，我们变成老油条了。我们对一个灵魂得救没感动了，我们对上帝的爱心消失了。不是的，弟兄姊妹啊，你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你要去看一看你从以色列国带来的土，不要忘记这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乃曼跟以利沙要土，说要以色列的土，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表意思是什么呢？他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有一种柔和谦卑的样子。你看到我们讲了，乃曼他本来是亚兰国的元帅，对吧？以色列是失败国，以利沙不过是个穷先知，我相信以利沙的衣服也不会多漂亮，不会像我们那些什么清宫剧个个都衣衫光鲜亮丽，不可能的，因为真的不太有钱。但是你看到
乃曼这个时候对以利沙很恭敬，连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他也很恭敬。为什么？当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里面那个新生命发出来的时候，你那个起初的爱心是谦卑柔和的，但是随着我们信主的时间变长，我们那种谦卑就开始消失，我们就开始摆谱，有没有听说过？就开始装，对吧？生怕别人不知道我是一个老基督徒，我们就变成老油条了。弟兄姊妹啊，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8:2，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我鼓励大家把这节经文放到你的笔记本里，放到你的每日常读经里去，特别是老基督徒，千万不要做老油条啊！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然后呢，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什么？他仍是不知道。我要跟主承认说，主啊，按着我当知道的，我何等无知啊！我一直是这么无知啊！弟兄姊妹啊，你真的要明白，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你知道吗？骄傲其实它一点都不好，骄傲是我们老我生命的标志。但是骄傲对我们的生命有任何的好处吗？没有。每当你摆谱，每当你装，每当你作的时候，你都是把锁链捆在自己身上。每当你谦卑的时候，每当你柔和的时候，你就是以谦卑束腰，你就很有力量。弟兄姊妹啊，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一次讲到，我说我们啊，小心啊，不要变成老油条。然后有个姊妹原来在我们这儿聚会，后来走了，然后他就说我就是老基督徒。其实他当时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当时觉得为什么跟我这样去说，后来想他就生气了，就觉得你，我觉得你在说我，我不是在说他，我在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骄傲的时候，你就是宗教老油条。谦卑，真的弟兄姊妹，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优点值得你学习，阿们吧。每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都有很多不知道的。为什么有些人在因信称义的福音领受上面这么糟糕，领受不进去？因为骄傲，他已经把他领受圣经更新自己真理的那个瓶塞牢牢的塞死了，他再不接受任何跟他以前不一样的真理观念。所以我们以前讲过，我们说其实有些老的传道人，有些人不见得年龄很老，但心很老，上帝该接走赶紧接走，因为这些人会成为教会发展重大的拦阻，因为里面很多的傲慢。弟兄姊妹，不可以的，总要提醒自己，主耶稣的心是骄傲的吗？他说我的心柔和谦卑，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所以乃曼这么大的个元帅，我要土，我要以色列的土，我看我头上的冠冕还不如耶和华脚下的尘土，所以我总要谦卑自己。任何时候骄傲都是捆绑你的，任何时候骄傲都是让你带来困损的。所以你要常常到上帝面前去祷告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一颗谦卑的心，让我对着你是谦卑的，让我对着人也是谦卑的。骄傲只会带来焦虑，谦卑才能带来平安。跟我一起说一遍，骄傲只能带来焦虑，谦卑才能带来平安。你所有焦虑的时候几乎都是跟骄傲有关系的，只要你不那么骄傲，你会平安很多。你看哪个小孩子焦虑啊？为什么小孩子不焦虑？因为小孩子很谦卑啊，他觉得反正发生什么事情我爸我妈搞定哦，对吧？我只管玩就行了，对吧？我们谦卑柔和，我们就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最后一个我们再讲，就是我们说你去看到乃曼他这个表现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示是什么呢？感恩。乃曼说我要以色列的土，我要带回去，表达很深的感恩。什么叫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就是总是选择感恩。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诗篇118篇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弟兄姊妹，乃曼说我要土拿回国，就是我要常常纪念上帝的恩典，我要常常感恩。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说感恩会让你的心土变得很柔软。一个人心柔软有力，还是一个人的心硬有力？心软才有力。弟兄姊妹啊，世界告诉你说你心越硬越有力，不是的，心硬的心是很脆弱的，是没有力量的。心若柔软越有力。什么能让你心柔软？感恩。所以要养成感恩的习惯，在我们爱的港湾里面，我们带着大家每天领受上帝的祝福，每天向上帝感恩。你不要觉得这只是例行公事，而是这会让你心变得柔软，这会让你的心想好像好土，肥沃的不得了，能够结实百倍。但是只要我们自夸，只要我们是功劳主义的话，你的心就很硬。所以我讲到这里，我讲最后一个故事。我以前做过隧道工程，做隧道工程，我们那时候呢就去帮人铺隧道啊，帮人我是搞电器的，我不搞土木。然后那时候土建呢有一个师傅就跟我们去讲，他说那个有些路面有问题，要重新，我们要在那个地方挖一个东西，把我们的那些感应线圈放下去什么之类。他说你知道吗？他说这个那个路面啊，硬的比岩石还要硬，因为它那个叫有一种特殊的那个材料，那种特殊的那种柏油，浇上去以后当时是软的，等它硬了以后比岩石还要硬，非常好，那是非常好的材料，所以这样子才能让那些高速公路跑很多年都不出问题。那你说我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我跟你讲哈，功劳主义呢就是那种混凝土，就是那种凝固剂。你的功劳主义会让你的心硬的比石头还要硬。一个人一旦开始夸自己的功劳，一旦开始觉得说我功劳很大你们看不见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心就软不下来。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比非基督徒心还硬呢？有没有见过？有。为什么？因为功劳主义，而且是加上冒号带属灵的功劳主义，然后总觉得自己很厉害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心很硬，这个心是脆弱的，这个心是愚钝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一定要告诉你自己，一定要提醒你自己，每天要干什么？向神感恩。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这些的时候，这一周正好，虽然不是我们中国不是，但是在西方国家这一周是什么周啊？感恩节。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啊，你要记得不是只是要过感恩节，而是每天都要向主感恩，每天都要向主赞美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越来越柔软，我们的心就越来越有力。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眷顾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感谢你把我们真的身上的大麻风都洗净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大麻风，就是我们的罪，但是主，你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主啊，我们就得称为义，而且我们特别感谢你，你是真心实意的爱我们，所以你把因信称义的福音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从血缘上面不是以色列人的，却因着信成为真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儿女。为此我们向你感恩，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不要忘记起初的爱心，让我们总是爱你，让我们总是谦卑，让我们总是感恩的时候，你就让我们在你面前大得力量。也求主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勇敢地传扬你恩惠的福音，帮助更多人得到你永生的祝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